乐极生悲。新婚不久的哈里医生近来正集中精神和父亲、母亲以及哥哥合作写一篇医学论文，倒把年轻的妻子琼妮冷落一边了。处在新婚阶段的琼妮多么渴望丈夫给她抚爱呀，可偏偏得不到丈夫的关怀，觉得浑身不舒服，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大光起火。琼妮有个姐妹叫珍妮，因为父母双亡，珍妮就跟着姐姐一起生活。珍妮是位热情奔放又聪明机灵的少女，她见姐姐烦躁不安，猜到了几分，于是就直截了当地说：姐，是姐夫冷落了你，干嘛发火呀？发火有什么用啊？你不会去自寻欢乐吗？琼妮一听，惊得睁大了眼睛望着妹妹，嘴里喃喃地说：
不，不行，我是哈里的妻子，我不能。
哎呀，我的姐姐呀，你可真古板，人在世上就要活得舒畅快活，干嘛要钻在烦恼圈里呢？听我的，胆子大一些，你到早茶室、咖啡屋或什么酒吧，准有单身男子待着，你挑个中意的主动与他聊天，不信去试试。接着他还教琼妮如何与单身男子搭讪的行动与要领。琼妮被珍妮说动了，真的精心打扮了一番后到咖啡屋去试了。他走进咖啡屋，里面果然有不少是单身男子。他走到一位单身男子的小桌边，柔声地问道：
先生，请问这有人吗？
那位先生见是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，连忙说：哦，没人没人，
我坐这儿不妨碍您吧？
啊，哪里哪里，欢迎欢迎，您请坐。琼妮就在这位男子对面坐下，向侍者要了一杯咖啡，慢慢的喝着。当琼妮一抬眼，就见那男子双眼正死死的盯着她，她的心不由得砰砰乱跳了，红着脸道：
先生，您是一个人吗？
啊，是，我是一个人，您呢？
我也是。
见到您这样美丽动人的女士，我感到荣幸。
是吗，先生？今天有机会见到您，我也很高兴。先生，您是到这儿工作的吧？
哦，不，我就在这儿工作，不过也常去外地，我家就住楼上，因为我还没娶太太，要不去认识一下，我俩交个朋友。
见男子主动发出邀请，琼妮的心突突乱跳，
脸热辣辣的发烫，但是他还是极其高兴地接受了邀请，立即随着那男子朝着他家席尔新大厦404室走去。琼妮边走边对男子说：
真荣幸今天碰到您这位热情好客的朋友，今后有机会我再来看你。不过先生，我俩可谁也别为谁叫什么名字，就那么交往，您说好吗？
嗯，好好，这样更有意思。说着说着，他俩已经进入了房间。房间很宽敞，朝东南方向有三扇大窗，阳光照满房间，屋子里暖洋洋的。琼妮进屋只觉得浑身一热，
哎呀，屋里真热呀，
借机脱下了外衣，身上只穿着袒胸露背的马甲裙。她往沙发上一坐，那神态好像在自己丈夫面前一样。那男子见琼妮浑身充满魅力，哪儿还能抑制冲动啊，一把抱起她放在床上，嘴里喃喃地说：
对，有些热，我已经买好百叶窗了，马上要安装了，马上要安装了。
琼妮嘴里说着别这样别这样，却顺从地任听他的摆布。琼妮在得到极度满足以后甜甜地睡去，等她一觉醒来已经是中午了。他一面披衣下床，一面对那位男子说：
太感谢您了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
他见他没回答，又用手推了推：
嗨，我要走了。
男子仍不搭理，琼妮俯身弯腰想去吻醒他，手指刚碰到他的脑袋就吓了一跳。他壮着胆子试了试他的鼻息，没气了。这下可把琼妮给惊呆了，她万万没想到这位先生竟然突然死了。她连声自语：
天哪，是我害了他，是我害死了他。
琼妮在房间里慌作一团，过了好一会儿心才平静一些，
他想去报警，又怕自己把自己给暴露了，日后哪还有脸见人呢？思考再三，觉得只有马上离开这块是非之地。主意一定，琼妮就匆匆整了整衣服，背起小包，一拉房门，慌慌张张跨出门去。当他出了门，没走几步，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个踉跄，跌倒在地，肩上小背包飞了，小背包里的东西也洒了出去。绊倒琼妮的是三扇百叶帘，原来是推销员在寻找买了百叶帘正在等待安装的404房间。他把百叶帘横在过道里，琼妮只顾朝前走，没看脚下，被绊倒了。推销百叶帘的是位青年，叫多莱斯。他见到自己的东西绊倒了人，连忙过来，一面道歉，一面扶起琼妮，又帮他捡起小包和抛落出的东西。琼妮只想赶快离开，连连说着没事没事，接过小包就匆匆下楼去了。多莱斯找到了要去的404房间，他只用手指碰了一下，门就开了。他嘴里说着，哦，先生，您把门开着呀。就反身搬来放在过道里的百叶帘。当他搬动百叶帘时，发现地上有只钱包，他知道是那位女士的，而且他认为这位女士一定是404的女主人，所以捡起后就拿进房间，把它放在桌上。他见男主人安稳地躺着，又自说自话了，先生，您太太的钱包掉在这儿了，现在放在这儿了，我替您安装百叶帘了，反正一扇窗装一个，我一个人干得了，不需要您帮忙，您尽管做你的欢乐梦吧。接着多莱斯就熟练地安装了起来。可是当多莱斯安装到第三道百叶帘时，一不小心那割好的一端突然滑落，百叶帘从鞋里刺滑下来，啪的一下正好砸在了查尔先生的头上。多莱斯当然不知道查尔早已魂归天国了，还以为是自己失手将他砸死的，所以急得一下跌坐在沙发上。多莱斯六神无主地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，一抬头看到那只钱包，一见钱包他想了，对，得赶紧请他太太回来商量。于是他打开钱包，见包里有个小笔记本，本子上有一连串电话号码，他也不管对否，找了扉页上的一个号码就拨了过去。说来也巧啊，电话一打通，听声音接电话的正好是刚才摔跤的那位太太。琼妮才回家十来分钟，惊魂还未定，电话突然一响，吓得她一下跳起来，拎起听筒刚说了声你好，电话里就传来急促的声音，一听就是刚才在希尔辛大厦碰到的那个年轻人。只听耳机里说，查尔太太，我是百叶帘推销员，我在希尔辛404时，您快来，有天大的事儿，再有你的钱包掉这儿了。希尔辛404室是琼妮不想再去的地方，可是现在不得不去了，钱包在那儿，那个男子死在那儿，已经有第三者发现了他，必须去取回钱包，必须摆平这个事儿。他答应20分钟后赶到。琼妮胆战心惊地进入了希尔辛404房间。进入房间的琼妮和等在房间里的多莱斯都很紧张，两人只是你望我，我看看你，双方都怕说出死人的事儿。约莫僵持了5-6分钟，还是多莱斯打破了沉寂。他把钱包递给琼妮，低着头说，
太太，您的钱包在这儿。
他把声音压得更低了，
真对不起，太太，您身上被我不小心砸死了。
什么？听到这话，琼妮不由一阵惊喜，心里说呀，妙啊，自动来的是替罪羊，揽起着砸死人的责任，我可有退路了。琼妮的一声什么把多莱斯吓了一跳啊，他感到那太太马上就会大哭大闹打他耳光了，因此他双眼眨也不眨地盯着琼妮。琼妮一语双关地说，
年轻人，这不能怪你，你不是故意的，对吗？
对对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安装百叶帘时不小心百叶帘掉下来砸在先生头上，先生就不动了，你看怎么办，要报警吗？
熊尼当然不会赞成报警的，但他知道现在不能让对方看出破绽，于是他故作沉吟地说，
一报警你不就完了？看在你闯了祸没有跑的份上，我
这样吧，我们来制造一个假象，说他是自杀身亡，然后再向警方报告，你看好吗？多莱斯见琼尼帮他解脱当然高兴了，但他又问，
怎么才能让人相信他是自杀的呢？
我包里有不少药片，你把药片放进他嘴里，我来赶写一份遗书，说他感到异常孤独，前途渺茫，故而与世告别。你敢不敢往他嘴里放药片？
多莱斯连忙说，
敢，敢。
按照琼尼的吩咐，多莱斯撬开了死者的嘴巴，把药片一片一片塞了进去。琼尼也完成了遗书，可是落款时他为难了，因为他不知道死者的姓名。到这个时候，他不得不告诉多莱斯，说他不是死者的妻子，而是新交的朋友。他让他帮忙找出死者的证件，弄清他的姓名。多莱斯只求早些解脱，他也不管面前的女士同死者是什么关系，便东寻西找起来，最后在查尔的衬衣口袋里摸出了身份证。琼尼一看身份证的姓名，顿时惊的是目瞪口呆，原来死者不是别人，竟是她丈夫的胞兄。这个时候她才想起丈夫曾经说过，她有一个从医的哥哥叫查尔，经常在外地讲学行医，因为啊，哈里同琼尼结婚时，他哥哥正在东京参加一个病例的会议，故而琼尼从未跟他见过面。琼尼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寻欢作乐竟然害死了千大伯，他只得强自镇定一下情绪，有气无力地对多莱斯说，
好了，没其他事了，我该走了，你报警吧。
琼尼一走，多莱斯打了报警电话，然后就离开了这是非之地。多莱斯报警时没报自己的姓氏，警方接到报警马上来到现场勘查。巧得很呢，负责勘查的警察叫洛戴斯，他不但是百叶窗推销员多莱斯的哥哥，而且是琼尼妹妹的未婚夫。洛戴斯通过身份证查到了哈里的家，一家人接到电话赶紧来到了希尔辛大厦。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查尔会自杀。在现场，哈里父亲一看遗书连说，
不对不对，这不是查尔的笔迹。
等到检查尸体的时候，发现死者的嘴里塞满了维生素和消炎片，显而易见这是人死后有人硬塞进去的。同时发现查尔死前曾有男女做爱的行为，现场查不出他杀现象，他们认为查尔之死可能由一个女人引起，但报案的却是位青年男子。因为哈里的父母开着医院，死的又是自己的儿子，所以当场决定把查尔尸体送往自己的医院解剖。解剖马上有了结论，查尔是由于过度兴奋死于突发性的心脏病，起因是因为与女性做爱，那么那个异性是谁呢？哈里带着悲痛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家里，把发生的不幸事件告诉了琼尼。琼尼听的是冷汗淋漓呀，心惊肉跳，心情悲戚的哈里没有注意到妻子的反常表情。他讲完事情后便走进了卧室。哈里进卧室后，琼尼仍在独自发呆。这个时候他妹妹珍妮跳跳蹦蹦地回来了，一进家门见姐姐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盯看了一会儿，他问道，
姐姐，是不是你乐死了一个男人啊？
啊！琼尼一听吓得身体一倒在墙上，惊慌地问，
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我男友洛戴斯说的，是他经办这个案子，现已查明死的人是姐夫的哥哥，因为兴奋过度心脏病突发而死。我再告诉你，那个百叶窗推销员就是洛戴斯的弟弟多莱斯，他起先因为是他不小心砸死的查尔，但是他报案后老是受良心谴责，于是就准备投案，
在投案前，他向哥哥讲述了制造假象前的经过。现在只要找到那个女人，事情的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。珍妮像讲故事一样讲得很随便，可琼尼听了如坐火山。他知道自己虽不负法律责任，但这种事一透底，自己还有什么脸面待在这个家呀？一时急得眼泪疏疏直落呀。珍妮见姐姐这么六神无主，忙又轻松地说，
姐，急什么？你又不是故意的，纸包不住火，捅穿了算了。你去向姐夫承认错误，这样也不再多麻烦他人了。
琼尼叹了口气，
唉，全是你出了这么个馊主意，弄成这么大的祸事。
琼尼鼓足勇气走进卧室，硬着头皮，厚着脸，结结巴巴，支支吾吾地向哈利讲了这件事情的经过，说害死大伯的那个女人就是自己。哈利听了，惊得瞪大了眼睛，过了半晌才一字一顿地说，
你做的好事。
是的，我没脸见你了。
说吧，他含泪拿了些衣服离家出走了。琼尼一走，珍妮当然也随着离去，姐妹俩住进了父母留下的祖居。转眼两个月时间过去了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哈利冷静了下来，进行了反思。他感到对新婚的妻子太缺乏关怀和理解了，他明白由于自己的冷淡才导致琼尼寻找安慰，引发了祸事，祸的由头还在自己的身上。哈利这样一想，反倒感到深深的内疚了。终于在一天下午，他驱车来到了琼尼的住处。琼尼自离开哈利家后，前思后想，总觉得自己过于放荡，对不起哈利。他迫切地希望哈利有朝一日能谅解他。就在他倚窗思考的时候，发现哈利驾车来了，他激动地连忙奔下楼，快步走了过去。他刚想扑进哈利的怀里，但又马上停住了脚步。他不知道哈利是来和好还是来谈离婚的，因此只是把手伸了过去。哈利开始见琼尼奔向自己，心里很是高兴，正准备拥抱的时候，可没张开臂，只见琼尼只是伸伸手。他心里一愣，但马上就明白琼尼心里想什么了，于是紧紧握住琼尼柔软的小手，顺势把她拉了过来，紧紧地拥抱着。
亲爱的，是我没关心你。
琼尼只感到一股暖流涌向了全身。
不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的一家，我谢谢你的谅解。
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亲爱的，我能到你房间里去吗？
当然可以。
于是两人手挽手向楼上卧室走去。当两人来到卧室门口，琼尼突然仰脸面向哈利，嫣然一笑，神秘地问道，
你有心脏病吗？
哈利哈哈一笑，摇了摇头，一伸手把琼尼抱在了怀里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